弟兄姊妹们早。我是在一个营会当中，在我自己教会里的营会里面信主的哈，决志奉献自己。那么在我的教会里面，其实我的教会是很传统的教会。到现在呢，我们的教会呢已经有从1909年开始，1909年刚刚在几年前我们就庆祝了100周年。那么今天2016年的时候，就是已经107年的时间。那么他们开始的时候，在营会里面，我重新听一次教会的历史。那么讲到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就讲到，就是因为我们是潮州人，我们是潮州教会。那么潮州人其实在我们中国里面是最早的五个港口当中通商的其中一个地方，汕头。那么当时因为通商的缘故呢，所以有很多的宣教士就进到潮州这个地方。那么在哪里的时候，就很多的，其实我们潮州的地方有很多福音的医院，也福音的基督教的学校大学。那么因着环境的不同改变，所以有很多做生意的潮州人，他们就从国内去到香港，但是为了希望能够保持他们对这个信仰的要求，希望有机会的还是一同敬拜，结果呢，他们就开始住在一起，建立了这个潮州的教会。那么一直的传下去的时候，到我们这一代。那么当天在这个营会里面，一个从美国过来的宣教士，他就在台上拿到讲，弟兄姊妹们，你们的福音，你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因着以前的人他们的血，他们的牺牲，他们所摆上，你们今天可以安然坐在这里去领受福音。但是我告诉你，要是今天你听了蛮好，在里面已经有信主了，觉得真的很稳妥，将来我到天堂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是得到底线的祝福，你可以得救，但是神的要求，要求什么？要求顶线的祝福，你确实没有。什么是顶线的祝福呢？就是你要将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若是你不将这个顶线的祝福你给其他的人，那么神为什么拣选阿伯拉罕？当时跟他应许的，他还是一个家族，他唯一的就是一个应许的孩子。但是怎么样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天上的神地上的沙一样多，你要去祝福万邦，祝福万民。阿伯拉罕怎么样？他怎么样看到？没有可能。但是因着信，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已经不单是对阿伯拉罕的祝福，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们所做的，阿伯拉罕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因着信，但 但是这个应许，若是我们不加进去的时候，这个福音会不会因着你离开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停在这里？这个顶限的祝福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呢。当时听了，弟兄姊妹们，你是否愿意的将这个祝福，将这个神给你的应许，就到你的这一代的人，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停下来了？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过去的时候，教会没有下一代的人，教会没有这帮人，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就呼喊我们，你们有谁决志愿意奉献起来，将这个奉献自己起来，将这个福音传下去？当人他这样呼召的时候，就是你要全心做团的人，忠心服侍他。我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想到很多的事情不容易，看自己了，我没有回应。但是他第二个呼召来了，呼召就是说，你们有谁愿意，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在你的侍奉的职场上，来到被主使用，来到做的事情去荣耀他的，在不论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活出你的生命来，生命的见证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很好，所以我选了第二个，因为当时的奉献是要走出来，那么我觉得第二个是非常容易，所以我决志。但是我告诉你，我心里面完全没有平安，挣扎了一年。所以为什么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顺服神，神一直在生命里面动工。同样，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到宣教的时候，我相信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挣扎，觉得这一个挣扎就是，哇，要做传道人，宣教，什么叫宣教呢？要跑到老远了，我们听到都是，哇，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是，宣教的人，宣教士，他们在神的面前，这一群特别的人，他们真是蒙神的呼召，他们特别是对某一群、某一个地方、某一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有特别的负担，特别的负担，他们要将福音，他们要放下各样的事情，专心的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并不表示，哦，因为他们有这个领受，所以他们去传。传给远方的人还是怎么样，他们有负担的民族去传，但是我呢，我不需要了，我信主就好了。那么这信主很稳当，我每个礼拜天教会的侍奉我也满足了，为什么还要我去传呢？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得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只是一半。我们说我们爱主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主其中是做什么？约翰福音，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道，是吗？你要听我，神要求不高的，好像我们的父母都说，啊，你聪明了，你乖了，那你很漂亮了，或是怎么样了？啊，当然父母很高兴，但是最高兴的是什么？我的儿子。儿女听话，这个就是他们心里面最满足的地方。同样，神的要求我们就是一样，他们就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大家都懂得背的哈，在马太福音里面28章啊，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我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吗？神没有忘记的。同样在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第一个是怎么样，爱神，第二个呢，爱人如己，这个是律法的总纲。那么神怎我怎么样爱神，很简单，我怎么样爱神，听他的话了，听他的话就是爱神。那么爱人如己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用爱心对他人，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没事没有见证。好，我们要或者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爱人，爱人如己。但是我们爱人当中怎么样满足律法的要求，我爱神要爱人。其实当一个人你说你爱他，你爱他却是没有将最宝贵的事情，宝贵的事话告诉他，那么在这个爱里面可能我们还是有缺陷。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啊，就是当我上了这个传福音的课程啊，怎么样布道方法还是怎么样，那么我就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虽然当时我的父母已经信主了，但是我父母信主呢就是每月的信徒。你知道什么叫每月的信徒吗？哦 OK， 我就解释给你听啊。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每月的信徒，就是圣餐的时候会出现的。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节日的信徒，就是复活节会出现，圣诞节会出现，然后其他的不见了，这个就是节日的信徒。当时我的父母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因为教会的他们去哪一个教会他们就稳定的去哪一个教会，可能在交通方面或是怎么样会远一点了，但是这一个不是一个理由了哈。那我们知道，但是呢，那么我就究竟我父母信的是什么，他们信的相信的社会正确吗？这个是我很重的负担，我必须要跟他们讲爱我的父母，我说我会爱，但是啊，他生日的时候我纪念他，他有什么事我请他吃饭了还是怎么样，当然是爱了哈，有需要的我陪他怎么爱，但是我没有将最好的给他，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啊。那么但是你知道了，向家人传福音真的很困难，但是我要跟彼此勉励了，有谁可以做你的家人，有谁可以做你至亲的人，在千万人当中唯有他是你父母，唯有他就是你的兄弟。你不传你最近的人，你不传给他还有谁传给他？那么我心里面一直挣扎怎么样讲呢，就是跟他讲，哎呀我知道了，听了很久了，很怎么样了，我已经属于你了，你还跟我讲这些。有一天他在烫衣服，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人啊，心里面啊急得不得了，我就说哎机会来了，我就问他，妈妈你是啊，我没有听过你怎么样信主的，你可以告诉我吗？哎呀那么多年了不记得了。那么哦你不记得啊，那么我何不可以跟你谈一下，你能讲哦。哦他告诉我讲，那么当然我讲了哈。那么跟他一直谈，一直谈的时候他一直不出声，一直听，听了最后一句， 我就问他，明白吗？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他反而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我感谢主，我感谢主。所以我为我父母，为我的父母，我很感恩。我爸爸最后走的时候十多年了，他在医院里面，我心里面也是很焦急。但是我爸爸听话是什么，就是有乙聋是吧，我们是说乙啊二聋和手啊，那么他听话是很困难，特别是当他病重在医院的时候，你要跟他讲福音很困难。但是他这个时候我心里面也很焦急，但是跟他怎么样传呢？他我就跟他指，我爸爸要是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盼望重建重新，我们有机会见面吗？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找紧耶稣，他会托你，我们机会将来再见。但是爸爸他会讲吗？他看了，他回我一句，哎，你说的哪有耶稣。哇，我听了这一句，哎呀，原来他没有的，没有把握的，几十年了，原来他还没有信，还没有真的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哇，我心里面焦急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好像关门了，不跟你讲了，哎，你讲的我才不相信。嗯，怎么搞的？感谢主，在医院里面有负责医院的牧养的工作的牧师，我就将这个需要跟他们讲，他们来帮我，他们来帮我，他们就一直在床边，就跟他一样一样的，他们是有训练的技巧的人，非常为他们感恩。让我吧，我爸爸就很客气的就跟他们一直讲了，一直用回应了，感谢主。我爸爸清楚信仰以后就离开。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经已经要我们遵守，若是我们说爱主没有行动，在爱主里面行动就是一个侍奉。那么你说，哎，传不传福音，我只要在生活里面做好我的本分，那就没有问题了。其实还是差一点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记得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听了看见了，但是我们不传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罪的问题。特别是在利未记五章一节里面，这句话很严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作为一个见证人，作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其实我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题目是怎么样。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福音的见证人，因为我们都是经历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我们不做见证，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这个就是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神了啊，因为我啊常常就说啊，你们要去要尝尝，那目的是什么？原来神看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严厉的。我要举一个例子哈，最近我看一个报账上，就是有一个人在路上啊给人啊抢东西啊打劫，然后呢给人打伤，他倒在路旁，但是呢 是有人经过的，人看过的。哎呀，麻烦，真的太麻烦。哎，那一会警察来又跟我问了那么多的东西，一会有跟着这一个人，那没有看到的，当看不到走了。结果到天亮的时候，才给人发觉，送到医院已经正式死亡。死亡的理由就是说，救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本来他没有那么伤，本来不是致死的事情，但是整夜的流血太多，结果他就失去了生命。除了这一个人抢他东西打伤他的人要负责任之外，其实你说看到他见到他畏怕麻烦畏怕什么事情要跟着他，你觉得他有没有罪呢？我看到我见到，但是我不动手，我不帮忙，我有没有罪呢？其实我们是要参与的，我们是将他推出去，推到死亡的境地里面。在港九培灵会的时候，陈芳牧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每一天全世界里面有那么多的亿万的人口，但是每一天有十多万的人却是离开世界，但十多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些曾经在我们旁边出现过的人，有没有一些人是在我们旁边经过的，但是我们却是没有将福音跟他们讲。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神已经告诉我们底线的祝福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底线的祝福呢？愿拿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今天我们看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从明白的当中很已经掌握了，因为过去啊做瓦局啊是怎么样啊，儿童从小的时候就听愿拿的故事啊，给大鱼怎么样吞纳是怎么样，我们都听过了，很熟悉。但是在这个熟悉里面，我们在当中再次提醒我们什么？其实当我妈妈说我们要传福音，大家都听了很多次的道，但是我们今天看，因为不传福音的人，不愿意遵守神命令的人，他的结果是怎么样？愿拿大家都明白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是先知。先知要做什么？将神的话完完全全的传出去，他要他讲什么他就要讲什么。但是你要看到吗？他跟我们一样，他要我们传，要我们做，神要他与他有关系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怎么样？神要他去从东北方向去到利利维城，但是他是却从西方去，要从走到海岸边，跑到他是去，其实距离很远呢、啊。就是今天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巴勒斯坦地方去一直跑，跑到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 很远呢、啊。但是他只是不愿了、啊。你说要东，我就去西；你去要南，我就北，就是跟你相反。他是先知哦，他公然的违背。好，然后呢，你要看到第二章，神就让大禹教训他。好了，他在渔夫当中，大家回去看，其实他没有为了他自己的事情，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很多，也很知道他自己的信仰是怎么样。他说，神啊，你是创天造地的神，他对他的理念是非常非常明显，他没有含糊。对他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伟大的神，他没有说不是，他对神的知识上是完美的，但是就是行动就跟你违背了。好了，神就用大禹教训他，但是他没有觉得自己的问题啊，就是神啊，你能够你救我的，我听你的啊，现在我在困在禹腹当中，你可以帮我的，我就帮你哦，我就去做咯。第三章他就跑了，他就去，真的叫他去，去了以后呢，第四章他是心不甘情不愿，老实说我就是不高兴了。好，他真跟我们一样的性情。那么神就要用一棵树，一棵小树，一个幼苗，一天开花，一天生长，一天就死亡，要来教训他。他就向神大发脾气。那么在这一章里面，第一章一到全章里面，其实给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在这一章是充满，这四章圣经里面是充满了矛盾的事情。其实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看到学习很多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样学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不肯听神话语的人，就是怎么样不听，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神要他去的，他反方向走。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一天的灵修里面，每一天的看圣经里面，我相信神会对你讲话。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你都听到的时候，他们你都会写笔记，你都会说怎么样应用，感谢主。但是我要问你，有多少是应用出来你要遵行呢？好像今天神对我讲的话，我有没有遵行？我会不会像亚拿？然后第一个我们看的，在这一章里面是充满了很多讽刺的事情。怎么样呢？当海上狂风大作的时候，每一个水手自己每一个都是在危险的当中，他们纷纷的哀求自己的神，求自己的神来帮我们。但是我们的约拿呢，他做什么？睡觉。神的儿女们，他们会求 一群的水手，他们会为这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他们拜什么求什么，就向着哪一个人来求。但是属于主的人呢，睡觉，什么不都不管了，很矛盾。好了，你要从第三个给我们看，这一群的水手他怎么样了？他们哎，约拿，你是哪里来呢？是做什么？怎么？他们他说，你看你约拿的答复是很特别的，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一群 随手在一旁拜外邦的神的人面前，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你这样讲的时候，那么你敬畏耶和华，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敬畏耶和华吗？这一群还没有信上帝的人，还没有找到真神的人的们，他们情愿听了约拿讲了以后，你将我抛在海里面就可以了，就怎么样？约拿知识上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你将我抛在海里面就没事了。但是这一群人还没有信上帝，但是你看他们还是爱人，给我们学习榜样。这是说将船上的货物怎么样，所有的东西都抛到海上，情愿牺牲了所有物质上的东西，都要保留约伯，保留约拿在船上，情愿牺牲所有的一切，都要保留一个生命下来。但是约伯呢，约拿呢，他做什么？要他去尼尼微城，要他去，要他将他这些人在他眼中看为罪人的人，让他们悔改。神告诉我们，在哪里有十二万人不能分左右手，就是说孩童小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十二万人，那么他的家庭，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加下来有多少？但是约拿因为不愿意，因为这个国家让我们整个国家都已经粉碎，我真的不愿意去跟我的敌人跟他传福音。一个很大的对比，一群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却是因为一个人他情愿牺牲所有的其他东西都要救他出来。但是约拿就是为了心中的一团气，多少万人关我什么事情，就是要牺牲他们。你看有一件事，再看下去的时候，这一群人当知道哇，原来这一位神是苍天造地的神，是那么伟大的神，他们却是这一群的水手，马上就向神献祭敬拜。他们看到了这个伟大的神是怎样的时候，愿意降服下来。但是约拿怎么样了？还是不愿，所以神就用鱼来教训他。这几章的圣经给我有三个的反思，给我三个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我要向谁宣讲。其实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要去，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近到远，你要做我的见证。刚才我说了，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听到、知道，可是我们不传，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就说，保罗怎么样？每一个人我都亏欠他，越是我不传，我就有祸了。这个是很清楚的，保罗为什么他会讲这一句，他是知道见证人是重要。那么向谁宣教呢？当然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呢，我们最好的了， 我们所接触的我们的朋友了，我们的家。但是我要反问一下，约拿为什么不像尼尼微，为鲁恨尼尼尼微？因为这个国家非常残酷，这个国家是亚述国，以色列北国就是第一个灭亡就在亚述的手上。那么这一个国家，这一个国那么残忍，对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怎么样造成那么多的灾害，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成国家了，那么你为什么还有我们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呢？问题就是说，约拿他看的是什么？他用他的眼睛就是盯着这一群让他国家受到那么多伤害的人。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像其他的人，不像某一些的人传福音？会不会我们的眼睛也盯在他们的手上？其实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国语是不是这样讲啊，我试试看，他看看你们听得明白吗？看见他的前面，我就争他的后面，有没有这一句话？就是说有一些人我很不喜欢，最好他要不要在教会里面出现，我坐在这里，但是呢最好不要他进来跟我一起，要是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就情愿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有没有？就是说有时候肯定的他不会信耶稣，他这一个人会怎么样了，都不敢跟他传了，他是怎么样？我们心态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像约拿一样？有一个人他不一定得罪了我，但是我听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就不愿意跟他讲了。但是有一些人在我心里面已经将他定了死罪了，没有办法的，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会不会呢？为什么我们会将他放在我们这样眼光看在一些人，我们自己已经定他不能信耶稣，这个 不能得救，这个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没有放在神的身上，将我们的眼光没有放在神的话语上，以致到我们任意而行。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不能饶恕人，神怎么能饶恕？我希望我在这个时候跟你们讲的时候，你想一下，在你的心中有哪一些人是到现在你觉得你不会饶恕他，你不会跟他讲传福音，你不会跟他开口讲，你不会开口跟他分享见证？有哪一些人是你还记在心里面？但愿神在你心里面动工，你将这个福音找机会让神开动他。另外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在给我思想的时候，神是使用软弱的人。我们当然我没有好像约拿一样了，我相信他在过去里面一定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约拿呢？神你自己比如找谁都可以，还是神你自己来，那么完成了，那么要忍耐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怜悯。上个礼拜他会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分享的时候，神 的慈爱恩典，他是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但是既然是这样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你要我呢？为什么要使用我呢？其实我告诉你，神使用我们，第一个，神真的很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事上有参与。你记得吗？你小学的时候，你觉得有参与是多么高兴的？你觉得你在家里面，你第一次参与的时候，你觉得有价值吗？啊，就是很容易。小孩子的时候，哎，啊，我的三岁的啊孩子孙女，他就帮忙啊，当开饭呢啊，你帮我啊派筷子哦，他们就很高兴了啊。你数一下多少人，其实很麻烦的，但是他也很高兴，我们就觉得啊真好。你记得吗？在学校里面，在小学里面，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服务生啊，就是每一班里面选一个人出来啊，举手，今天是谁做清洁的工作？哇，很多人就举手。但是呢，啊，老师选啊，你觉得很荣幸哦，哎，就是其实出来就是拖拉机啊，擦抹黑板啊，做这些类的工作。但是你觉得啊，老师看中我，让我来帮忙。神要我们参与，其实不是我们哇，我真棒，就是老师要我，乃是神以看重你，希望你参与。在这个参与当中，另外，神给我们很大的福分，因为我们可以经历他，更知道他。其实，你想啊，好像约拿这样。也不听话，违背他，也不顺从他。哎呀，神呢？你为什么还要他？甚至要他去经历。神要让这个生命做成他的功。其实，以上，约拿在船上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一群的水手可以信主，可以敬拜上帝。那么，他跑到利尼维，你看他做什么？圣经里面明明说要跑这一个地方要3天的路程，要传3天的路程，那么3天的这一个城传完了。但是圣经里面第三章讲他跑多久？一天。我们广东话好黑啊，国语怎么翻译啊？有没有懒？不是懒，是懒散也可以啊，是怎么样呢？啊，我们广东人就是这一个人很黑，就是没有目的的，没有什么方向了啊，就是随随便便的就做他的事情。你想，神交托现在给他的工作，要跑3天的路程，要讲福音，3天的路程，他一天就就完成了。那么他对了那么多的万人的时候，几十万人一天我就做完了。那说他会很详细的从三夫开始讲啊，神爱你啊，为你预备了这个救恩啊，啊，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份礼物啊，他会不会这样讲？他一定不会啊。你们会搞了怎么讲搞定。但是怎么样，一个完全没有放家人放在心的人啊，你们信了说什么？从皇帝一直到小孩传承悔改，这个就是让约拿最生气的地方。我都说了，你赦免他们就会悔改了，你还要叫我做什么？他最生气的地方就看到人悔改。其实传承的人能够悔改是因着神。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带了一个人信主了，我啊非常高兴，我背下来了，我这总的可以完成。其实不是你哦， 你要记得，记得是上帝的手，上帝在做工，是上帝指着这一个人去完成他的工作，不是他背什么念什么爱这些人怎么样谁属，不是因为他传福音了，是因为看到他啊，就是看到上帝是可畏的，然后愿哪，他所讲的，但是神已经预备的这几十万个人的心来到接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去我们传福音，我们好好祷告，神是要我们依靠他，但是成不成不是你的问题，可以不可以不是你的问题，乃是上帝要我们好好的要求。要记得，同样在这件事情上，上一次我们要讲到了神对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但却是怎么样呢，他对罪的看法也是不变的，对我们对罪人不变，他还是爱我们，他说爱我们到底。同样他对罪也是一样，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们，这让我们用亚拿对我们的提醒，用亚拿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工，能够与神同工是何等的福气，神要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怜悯你，让你看到需要，你知道今天的信息，你知道神在你心最终的心的目的是怎么样，他是要你能够好好在生活里面做见证，在生活当中将神的名传扬。今天我能向谁传这个福音，但愿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提醒，当你当想到传向谁传的时候，你心里面想起了一些人，浮起了一些人的形象，求神怜悯你，先求神改变你的心，你不要只是定睛在人的身上，今天要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只要定睛在神的话语，对你的教导，对你的吩咐，你愿意用行动来回应，就是你的侍奉。弟兄姊妹们，神爱你，他愿意与你经历，你不要避过去的某一些人在你生命当中所造成的伤害，或是在你生命里面影响着你的，你知道你在哪个人身上你得不到释放，其实你不释放出来受亏损的还是你自己，因为你不听神的话，结果还是活在与神不同方向的里面。主啊，但愿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我们。感谢你用约拿书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不愿意像约拿，我们要听你的话。主啊，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 造成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伤害的人。但是主也教导我们，不论是谁，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如同保罗所说，我不传我就有祸了。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遵行你的话。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若不传这个福音，会因着我们的缘故，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就要关门。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力量是大的，你的权柄是被高举的，那你在我们心里面印证你自己的话，给我们有信心靠着主，能够为你做美好的工。同样谢谢主，你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祭亲的人，若是我们还没有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的，求你给我们有勇气向他们开口。主，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荣耀，给我们力量遵循你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